晚安 FM。大家好，这里是漫然 FM， 我是洞庭，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节目。在70年代至80年代的早期，日本动漫在欧美依然是少数极客的爱好。美国斯坦福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专家走访了上千位骨灰级的日本动漫迷后，发现其中超过80%为视觉艺术与工业设计从业者、大学在校学生或者研究人员，集中在计算机、电子工程、工业自动化控制与物理学以及电影与美术专业。他们和星球大战或者星际迷航爱好者一样，是个高度私密与排他性的群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动漫在全球慢慢渗透，到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点缀。而宫崎骏和他的吉卜力工作室又在这种文化的渗透中起到的是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私の 虽然吉卜力工作室现在依旧风光，推出的每一部动画都会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不同程度的反响，传播的广度恐怕也是剧场动画业界的翘楚，但回头看去，宫崎骏以及吉卜力工作室这一路走来并不轻松，甚至可以说是一路艰辛。即使在86年到96年间，吉卜力工作室已经走上了正轨，推出了9部剧场动画，但是依旧是起起伏伏，甚至面临破产的危险。更不要说早期宫崎骏本人也是遭遇着各种的白眼、冷嘲热讽。大学毕业就进入东影动画公司的宫崎骏，在行业内打磨了16年之后，才有了第一次执导一部剧场版动画长片的机会。1979年12月，当这部叫《鲁邦三世：卡里奥斯托罗城》的电影公映时，他已经38岁了。这件事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你现在的不顺利、不如意，不能出人头地，依旧是个屌丝，这跟宫崎骏比根本就不算什么。宫崎骏这么努力的追求梦想，努力的绘画，最后得来的也是大器晚成而已。应该回身看看自己那些不如意跟你的努力是不是成了反比。1988年，吉卜力工作室推出了2部动画电影《龙猫》和《萤火虫之墓》。虽然《萤火虫之墓》遭遇了商业上的失败，但是《龙猫》却取得了不错的效益。 吉卜力工作室的社长铃木敏夫最后这样总结道，无论是从发行量还是从收益来看，龙猫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实际上在制作龙猫的时候，我们是以不赚钱也没关系的心态来做的，但最后龙猫成了最赚钱的一部作品。宫崎骏由此总结了吉卜力做电影的三个原则：有意思、有意义、能赚钱。吉卜力不仅追求着价值观的胜出，也要实现商业利益。如铃木敏夫的话说，吉卜力的电影必定是有趣而有用的，他要传达一种放诸四海皆准的概念，让观众有所启发，对人生有帮助。在内容上，宫崎骏与高田勋都强调影片的人文关怀，创作复杂人物，他们所探讨的领域涉及战争、自然、未来、自由、成长、爱情、反异化等宏大命题，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批判。在人物塑造上，反对脸谱化与善恶二元论，而是竭力地刻画人性的复杂。吉卜力也由此改变了动画片是给小孩看的思维定式。下面要说到的是一部叫《红猪》的电影。《红猪》开创了吉卜力无剧本创作的先河，由于时间来不及，所以没等剧本完成就开始画了。当时已经大体确定了故事梗概，宫崎骏就决定先制图，等剧本出来后再插进去。但事后的制作过程中，故事的主题也发生了变化，宫崎骏觉得不预设主题反倒更有意思。他认为制作电影就像开船去航海，会遇到天晴也会遇见狂风暴雨，动画制作人员就像船上的舵手，并不知道船会遇到什么情况，就像电影事先不知道有什么结局一样。 大家和导演一起去体会创作过程中的惊险与悬念。从红珠之后，无剧本无预设结局就成了他的创作习惯，他甚至把电影当成了连载漫画来操作，这种创作方式也受日本动画的特点所影响。铃木敏夫在乐在工作中这样写道，日本动画都是从具体的细节开始去发展故事情节，比如在作品的主线还没完成之前，在剧本还没有完成之前，先把主人公的衣服设计、女主角的发型、他们所处的世界先描绘出来，之后这些描绘与剧本之间就产生了相互的影响。也就是说，故事的主题其实在创作过程中才发掘出来的。所以在日本，即使剧作家把故事的剧本先写出来，也不能成为剧情的主导。
時には昔の話をしようか通い慣れた馴染みのあの店マロニエの並木が窓辺に見えてたコーヒーを一杯で一日見えない明日をむやみに探して誰もが希望を託した揺れていた時代の熱い風に吹かれて体中で時を感じたそうだね道端で眠ったこともあったねどこにも行けないみんなでお金はなくてもなんとか生きてた貧しさが明日を運んだ小さな下宿屋に幾人も押しかけ朝まで騒いで眠った嵐のように毎日が燃えていた息が切れるまで走ったった写真をご覧よひげ面の男は君だねどこにいるのか今ではわからない友達も幾人かいるけどあの日のすべてが虚しいものだとそれは誰にも言えない今でも同じように見果てぬ夢を描いて走り続けているよねどこかで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幽灵公主》的制作过程中，吉卜力开始引入了电脑动画技术。我的邻居山田君是高田勋1999年的作品，它是吉卜力动画第一部完全在电脑上完成绘图和动画制作的作品。《千与千寻》中也有几处用到了电脑特技， 时隔三年后的哈尔的移动城堡也用到了电脑技术，但对宫崎骏而言，他依旧坚持手绘，只用电脑动画制作特效，而且他对电脑动画流行的趋势持反对意见。千与千寻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后，他在东京的记者招待会上批判了电脑技术的滥用，他是这样说的：电脑技术使人自由，设计过于精细，很容易使匠心独具的制作变成流水式的生产， CG 后面还跟着 3D 技术，然后便不由自主地向迪士尼的风格投降了。这就是大家想要的结果吗？泛滥的国际化的制作，即所谓的合乎国际口味。你也许会这样说，这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老匠人对现代技术的盲目偏执的排斥，但是我更想这样说，这更是一个老艺人对自身艺术的坚持和自身作品的深度思考。吉卜力工作室是在1985年创立的，而吉卜力这个词最早是源自阿拉伯语，意思是朝着麦加的方向，后来传入意大利，意为来自沙漠的风， 指撒哈拉沙漠上吹的热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的空军飞行员将其侦察机命名为吉卜力。正因如此，有一些人曾经指责宫崎骏将自己的工作室命名为吉卜力是在宣扬军国主义思想。宫崎骏在电影《起风》中似乎想为这个争论，或者说为自己的飞行与反战情节做一个了结。他通过意大利的飞机设计师卡普罗尼之口告诉大家，飞机就是飞机，飞机不是商人用来赚钱的工具，飞机也不是政治家用来战争的武器。看宫崎骏的电影，你可以说里面藏着深意，你也可以说电影的意义就在电影的表面之上，没有那么深刻。比如宫崎骏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两部电影《千与千寻》和《龙猫》的主角。 千与千寻的主角，这个长着土豆脸的女孩在宫崎骏的作品中是一个异类，既没有显赫的出身，也没有超自然的能力，她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异化少女。宫崎骏后来解释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娱乐泛滥的社会，成年人追求不断的娱乐以填补心灵的空虚，这同时也反映在了孩童身上，过剩的娱乐使他们的知觉淡化了，天赋的创造力减退了。我可以将千寻塑造成一个平凡的人物，一个毫不起眼的典型的十岁日本女孩，我要让每一个十岁女孩都从千寻那里看到自己，她不是一个漂亮的可人，也没有特别吸引人之处，而她那怯懦的性格更是惹人生厌。我要给大家这样的感觉，一见之下不过尔尔，发展下去觉得还有那么些可爱，最终经历千山万水走到她身边才惊呼，哎，她原来是这样的魅力，大吃一惊而记忆深刻。而另一部电影《龙猫》的企划书中，宫崎骏是这样表达了这部影片的意图，一部让观众看完之后可以怀着欢喜轻快的心情返回家门的电影，让情侣更加珍惜彼此，父母深有所感地回想起童年时光，孩子们会因为看到龙猫而开始走进神社里探险或是尝试爬树。具体而言，宫崎骏想要寻找日本人心中早已遗忘的东西、未曾留意的东西以及早已失去的东西，而这个宫崎骏始终相信现在还存在的东西就是龙猫，来自森林的妖怪。他的电影都是用神奇的色彩表达着简朴的东西，这恐怕也是他的电影一大魅力所在。 这期节目就要结束了，我并没有在节目中具体说吉卜力的某一部电影，也没有具体介绍他们的御用音乐家久石让，因为我觉得如果单纯来听歌的话，说太多反而多余，而电影不如去找来看一看。最后让我啰嗦一下关于这个节目的收听方式，无论你是苹果的用户还是安卓系统的用户，都可以在你的移动设备上安装荔枝 FM、 喜马拉雅以及啪啪这三个应用中的任何一个，然后在应用中搜索漫然 FM 就可以下载收听了。而且漫然 FM 这个节目在 Podcast 中已经上线，如果你是苹果的用户，可以直接在 Podcast 中下载收听。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不妨打一个五星。你还可以关注节目的新浪微博或者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漫然 FM 就可以找到，我会在其中更新节目的相关信息和当期节目的歌单，推荐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最后要放的一首歌来自吉卜力工作室2002年推出的一部动画电影《猫的报恩》，这不是宫崎骏执导的电影。我之所以放这部电影的配乐，是对其中的一个场景的配乐印象深刻。夜晚，猫王出行，仪仗队前行，电影的配乐非常特别。看花絮的时候解释说，这段配乐用现代的方式演绎了一段日本传统音乐形式能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音乐其实并不长，我们来听一下，看看人家对自己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渗透的方式，而我们呢？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拜拜。不好意思各位，按理说呢节目应该结束了，但是刚才那首曲子实在是太短了，而且气氛有点诡异，所以我决定多放一首，依旧来自电影《猫的报恩》，是电影的主题曲，我们来听一下吧。这次是真的结束了，拜拜。
君と違った約束のせい祈る